传播国粹。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到之处传达中国文化，交流中外物产，是中国最光荣的宣慰使节。尤其是发展了包括茶叶在内的中国大批货物和各国货物之间的交换，对东南亚和东非的饮茶风俗发挥了推动作用。海外学者考证，在明朝以前的古籍资料中，很少发现中国茶叶出口的记载，而明朝以后的文字资料才不断地出现茶的字样。英语茶的单字写成 tea， 就是根据中国福建方言茶的读音译过去的。郑和船队有不少福建人，而福建人自古以来就有饮茶品茶的习惯，有些福建人后来就留在东南亚，成为明朝以后的一代福建华侨。就是这些福建华侨把中国饮茶的习惯和种茶制茶技术带到了东南亚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海外，至今仍影响着海外的茶风。郑和下西洋所到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印度、肯亚等亚洲国家，目前都是茶叶销售量最大，也是茶文化最普遍的地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曾出资3000万人民币，在马六甲郑和官仓遗址建了一个郑和文化馆，其中就专门开设了茶馆。费信曾随郑和下西洋，在他住的新茶盛览中寄宿，因为屋里鱼离水仍能生存很久，所以当时随船带了不少屋里鱼。屋里俗称生鱼、墨鱼、乌棒、斑鱼、蛇头鱼、鞘鱼、墨头鱼，这种鱼适宜在亚热带繁殖，所以传播到南洋各地。数百年来，南洋一带到处都有鲤鱼上市，产量甚高，而今美洲各地都有它的子孙，并成为华侨常吃的鱼类之一。外国人也很喜欢吃，称它为唐人鱼。东南亚一些华人餐厅有道佳肴叫乞丐鸡，原名叫花鸡，便是郑和下西洋时从江苏常熟带去的。郑和的随从医师匡瑜就是常熟人。郑和的遗风和美食文化至今影响着台湾。据台湾府志及凤山县志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时，途中遇风船只漂流到台湾，曾到过大冈山，并在山上种生姜，人称三宝姜，据说可以治百病。台湾民众纷纷上山寻找，近年在台北市东区开设了郑和菜馆，以郑和船队行经马六甲海峡沿岸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菜肴为卖点，使用胡椒、香茅、椰浆、虾酱、咖喱等调料，颇具南洋风味。